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媒体人 Inti 爆料，6号一架中共军机歼16机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6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美国准备对中国实施制裁，就如同美国同盟友如今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美国还宣布第三度对台军售，总金额达到$95,000,000。美联社报道，耶伦出席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还说，在俄罗斯这个案例，大家不应该怀疑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亦能够下决心采取同样做法。美国正在同盟邦密切合作，以其能够针对台湾可能面对的威胁作出恰当回应。中国不应怀疑美国动用制裁工具的决心。5号美国宣布核准最新一波对台军售，总额达到$95,000,000。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表示，这项军售案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将会使台湾军队持续现代化并保持可靠防御能力，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有助于提高台湾安全，维持区域政治稳定，确保台湾空中作战战备能力。台湾将能够用这个能力吓阻区域威胁，增强本土防卫。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台湾政府表达诚挚感谢，此举亦都再次展现美国政府持续落实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对台安全承诺，充分显示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军事专家苏子云对大纪元表示，今次军售对于台海防御相当重要，减少台湾遭共军飞弹第一击的威胁，整体提高飞弹防御能力。以俄乌战争来看，乌克兰就是缺乏中长程防空飞弹以及飞弹拦截系统，导致很多城市遭到俄军炮火摧毁。因此台湾爱国者飞弹对于平衡台海军力相当重要。拜登政府延续川普政府政策，将台湾视为非北约的主要盟国，军售案随到随审，而非奥巴马政府时代包裹式一年只买一次。近期上海整个城市处于停顿状态，由清零带来的各种人道危机不断。有市民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要强行实施静态清零，政治因素大于疫情防治。上海市民王女士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从三月尾突然禁足，落楼都不得，社区又不给送菜，我饿到头都发晕。习近平要清零，而张文宏要在某种程度上与病毒共存。习近平要上海听话，你不听话就整你。而家上海疫情政策就是中共高层内斗的结果，上层权力斗争，而老百姓就是牺牲品，并且没有任何交代。民运人士邱女士说，封城的做法与共产党的本质有关，与他的魔鬼本性有关。共产党只有他的党性，没有人性的，关键就在这里。有大陆网友发出影片，4月5号大批中共军队进驻上海世博展览馆，怀疑上海已经被军管。网友吴文恒说，以疫情的名义将国民全部当成犯人，将国家变成监狱，这个亦都是史无前例的。我有一种预感，民众的愤怒会爆发，而且出来就是大事情。网上不断有影片曝光，显示大陆抗议活动持续爆发，某地被封闭的小区民众团团围住警车大嗌放人，还有某地一栋楼要解封，而市居委会的人嗌了大半日，让民众下来拿中共红旗唱国歌，结果没人理会。这个民众说演出失败了，眼看被封遥遥无期，上海多地民怨爆发，不理日头夜晚都敲响碗碟大嗌没得食。在上海宝山区康联路，从26号封控就没得食，大批居民冒住被传染的风险聚集在当地的居委会外抗议。一个上海人在小区愤怒地呐喊，活不下去了，吃什么饮什么，怎样活？我没钱了，我要还房贷，不得的话共产党就收了我了。上海是不是真的缺食物？从网上影片看出，很多外地援助上海的菜 到咗上海冇人接收，几日之后亦都烂晒。大陆某地物流公司外面，好多蔬菜、水果等食物都被堆喺外面，无人问津。网友话呢个系人祸，所有嘅灾难都系人为嘅结果，唔系冇嘢食，而系你冇嘢食。上海某小区门口一啲物业人员拦住为小区百姓送订购食物嘅民众，女物业经理仲恐吓要打电话俾派出所。
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关？
打派出所电话。
打没事，对吧？为什么要关呢？对吧？这二村子里面的居民没吃的了，啊，求着我们要我们送的，不是我们要送的。
熟悉大陆情况嘅人话，唔俾呢啲人一啲好处，就唔好想将物资送入小区。评论员邓律文喺德国之声发表题为《习近平输不起的抗疫》一文指出，因为习近平将防疫作为体现制度优势同个人成就嘅工具，中国民众为咗佢嘅一己之私，恐怕仲要喺呢一种严防死守嘅不自由状态熬上更长嘅日子。卫报引述专家分析认为，中共对上海呢个金融中心嘅持续封锁，不仅摧毁该国嘅经济，仲可能撕裂已经非常紧张嘅全球供应链。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包括英国前首相马卓安同白高敦在内嘅50位前世界领导人签署咗一项提案，提议设立一个国际法庭，以侵略罪审判普京同其他对乌克兰战争负责嘅人。同时，美国同欧盟矛头直指唱反调嘅中共。6号，中共急忙出嚟表态，设立国际法庭嘅提案系由世界各地嘅主要国际人权律师制定嘅。该审判类似于纽伦堡审判，将会喺国际刑事法院目前对战争罪嘅调查之外采取行动。美国之音话，北京继续为自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辩解，甚至将国际社会对俄军在布查显然犯下战争罪表达的愤怒称为炒作布查事件。北京此举亦都导致自己更加孤立。欧盟对外行动署在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走平衡木为题的文章当中，说中共已经明确表示不能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怪西方同北约东扩，同埋忽视俄罗斯嘅合理安全忧虑，甚至明确抵制谴责俄罗斯嘅呼吁。呢一篇文章揭穿咗入侵以嚟北京嘅所有画皮，被睇成系向北京摊牌嘅扰民。欧盟委员会官员马默礼拜二喺 Twitter 上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今个礼拜将会前往基辅。同时，意大利、西班牙、丹麦和瑞典宣布驱逐总共73名俄罗斯外交官。欧盟6号宣布对俄罗斯的第5轮制裁，预计将会包括禁止从俄国进口煤炭，阻止同俄国4家银行的交易，以及对俄罗斯船只关闭港口。面对美欧的谴责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大举制裁，6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真相同原委必须查清，但他又说人道主义问题不应被政治化。台湾资深记者姚慧珍认为，整个布查的一个血案不仅改变了这一场战争，甚至改变了欧盟看待中国的角度。以前他们看到中国会认为说我们算是一个竞争对手，但还不一定是敌对的对手，但现在他们会认为如果你仲继续同俄罗斯企喺一齐嘅话，咁你可能即将要付出极大嘅代价。所以显然佢哋已经不会再俾中国一个模糊嘅空间，清楚讲明你到底同俄罗斯呢个部分，你要切干净，你要坚壁清野，定系要选择同民主国家西方世界企喺一齐。6号，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德国将会尽可能咁支援乌克兰，直到俄国撤军。而一直未曾公开表态谴责俄罗斯的印度要求公开调查布查事件。英国冻结普京战争基金3500亿美元。外交大臣说这样将会让俄罗斯经济倒退回苏联时代。路透社报道，索尔茨在德国国会上对俄国政府呼吁，我们将会尽我们所能继续支援乌克兰，直到你们从乌克兰撤军。俄罗斯不能赢得这一场战争。BBC 报道， 布查事件震惊国际之后，五号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替鲁穆尔替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公开表明，印度明确谴责俄军的杀戮行为，并支持国际展开公开而且透明的调查。据法新社报道，六号英国外相卓惠斯在访问华沙时表示，英国已经冻结了普京大约3500亿的战争基金，这样代表着俄罗斯政府604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当中，有60%以上如今无法动用。联合制裁让俄国的经济倒回到苏联时代的情况，我们要做得更多，对布查做出骇人听闻的行为的人，我们会追究他们的责任。自媒体人 Inti 披露，六号英国对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实施全面资产冻结，美国制裁了普京两个女儿。彭博社报道，欧盟正在讨论对普京的女儿实施制裁的可能性。 Inti 还透露，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威胁俄国年轻人说，如果俄罗斯不能赢得这一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他们将不得不拿起武器，而很多俄罗斯境内的年轻人在不知情不愿意的状况下被送往战场，因此有很多俄兵纷纷叛徒。五号记者莫托尔科在 Twitter 透露，原本有两架俄军直升机要从俄罗斯飞往白罗斯，结果突然有一架脱离队伍偏离航线，跟住关闭导航之后一路往南飞入乌克兰境内，最后在乌克兰某处降落之后投降。而乌克兰政府准备向投诚的俄国飞行员支付50万美元的奖金，如果此事为真，将会是首宗对投诚的俄国空勤人员寄出高额奖金的案例。五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推进一项法案，要求国务院就中共同俄罗斯的合作以及中共是否提供俄罗斯任何援助提交评估报告。时评人蓝述认为，以正式立法的方式对于中共高层在乌俄战争当中所扮演的真实角色进行立案调查，这个方面对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的援助能够起到一种阻吓的作用，同时能够唤醒西方社会民众对中共的警惕性，另外还为未来对于中共有可能进行的制裁打下了铺垫。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说，如果中国是让乌克兰人民浅血的同谋，那世界应该亦都需要知道这一点。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尔说，美国人民需要知道习近平的种族灭绝政权如何协助普京的种族灭绝政权及其战争罪行。这项法案在通过众议院外委会之后，预计星期三将会在院会举行表决，并有望迅速获得两党议员的大力支持。众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说，我知道习近平和普京进行了交易，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游戏，不仅是对整个自由世界，对中国亦是如此。此外，海峡时报报道，近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预期美国很快会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架构，全球经济面临很多突如其来的问题。在处理美中贸易关系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重新调整双边贸易关系，使其更加公平、更平衡，而且更具战略性、更有韧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